1976年9月9日零时，毛泽东嘅卧室202房间，抢救小组嘅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咁工作。卧室里边只有医护人员同毛泽东。喺毛泽东卧室去大厅嘅走廊通道上，电视荧幕正在显示毛泽东心脏跳动嘅情况。一道波浪式嘅曲线正在起伏抖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嘅所有常委、所有委员、毛泽东身边所有嘅工作人员，都喺度静一静咁注视住荧光幕上呢条曲线。佢哋冇表情，冇说话。华国锋静一静咁目视前方，王文嘅眼睛不停咁擘开、眯埋。张春桥一副冷静嘅神情，汪东兴皱起眉头，平静、木然、无言、沉默，呢啲可能只系外在嘅表现。零时十分，荧幕上嘅曲线突然变成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住嘅直线。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嘅人们，即刻打破咗沉寂，向前倾身，擘大双眼，死死咁盯住荧幕，细细声议论，喺度迟疑、怀疑、判断。呢条直线，呢条由曲线变成嘅直线，表明乜嘢呢？几分钟过去啦，荧幕上一直系一条直线，一条仍然微微抖动住嘅直线。呢条直线表明毛泽东先停止咗呼吸，跟住心脏停止咗跳动。一个护士喺毛泽东嘅卧室里边行出嚟，行得非常轻。佢向外边等候住啲人讲咗一句：主席去世啦。佢嘅说话亦讲得非常轻，几乎唔睇唔出佢个嘴嘅动作。人们一齐行去卧室。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出去啦，政治局嘅委员们退出去啦，家属们亦退出去啦。汪东兴、张耀慈话俾小孟小张听，叫佢哋留低将主席嘅遗物整理一下。委员们、家属们都去开会。小孟攞喺床头张台仔上面嗰几份文件，嗰几份主席最后批阅嘅文件，放喺文件袋里边。佢又攞起嗰本依旧打开嘅三目嘅书，佢将本书合翻埋。在这本书上留下毛泽东的最后的目光，留下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他最后的情感。小孟将这本书看了又看，但是什么都看不出。这本书里面的字他觉得很陌生，仿佛他一个字都认不出来了。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他又将目光转到那本三目的书上面，他仿佛要在本书上面找到主席留低的目光、留低的思索、留低的印迹。他静一静地将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面。他放得是那么轻、那么小心、那么细心，好像怕自己稍微重一点的动作会整得毛泽东在上面留低的痕迹。小孟将主席最后换落嚟嘅内衣内裤接得平平整整，放喺床头嘅柜仔里边。小孟将主席用过嘅铅笔攞起嚟，仔细咁睇下。呢支铅笔系小周帮主席削好嘅。呢支铅笔永远唔会再俾人用啦。佢真系想攞去做个永久嘅纪念。但系佢呢种念头闪现嘅同时，一种指责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怎可以这样呢？不得的，不能够做这种事情的。他将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低，依旧放在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台上，他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他不由得掀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一封武装在信封里面的信，这封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爸爸你好，你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你叫我看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看完了，什么时候我想跟你谈下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面你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你问一下。祝愉快，你的女儿李敏，1975年4月15日。小孟将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面，放回书柜。他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整理，就不知道还要整理些什么了。主席的卧室里面现在是这么空阔，这么寒冷，从来没有过寒冷。一向是23度的恒温已经降到0度，是空调机送来的风吹动着阔大卧室的角角落落，白丑的垂地窗帘掀起又落低，落低又掀起。主席的房间里面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风的，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这里的空寂。主席的卧室里面现在非常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的声音，几小时之前的细碎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俏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等等等等，现在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的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了。人们都回去休息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去开会了，一切都静止了，都消逝了，人生的苦恼、人生的快乐都没有了，过去的思虑、斗争、矛盾都跟他无关了，今后的挫折、困难、变更、成就、革命，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今后他只能够瞓喺度，任人凝视，任人哭喊，任人伤感，任人思忖。边个能够明白这个已经冰冷的身体曾经有过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边个能够明白这个伟人的思想和意志曾经影响激荡过几多人的胸怀呢？小孟身穿棉军大衣，仲系感到非常之寒冷。佢定眼望住正卧喺嗰张阔大木床上面嘅毛泽东，佢话喺呢张小孟熟悉嘅床上安息啦。佢今日正卧嘅姿势唔同往时咁样，佢唔再系左侧右侧咁瞓喺树。他仰卧平躺，显得非常安宁，只是嘴稍微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巴，他的嘴就翻埋了。他那块灰黄色的面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将他那副安详的脸庞还回给他。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他静一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到胸前。小孟望下望下，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然是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面均匀地跳动。小孟冇喊，佢只系默默咁、茫然咁望住呢个熟悉嘅身躯。系咩疾病夺走咗毛泽东嘅生命呢？系心脏病啊？系肺气肿啊？系综合症呢？ 尽管佢相信佢会死，但系佢又几咁留恋住呢个不寻常嘅人生啊！尽管毛泽东嘅人生历程震撼咗空间，吞噬咗时间，尽管佢具有军事天才同政治才华，尽管佢死后嘅若干年代名字仲会闪住光彩，但系当佢逝去嘅时候，亦系咁安静，既冇出现狂风四起、暴雨滂沱，亦冇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一个伟人，一颗曾经闪光夺目嘅星星，当佢逝去嘅时候，亦系咁安静。此时此刻，小孟嘅视线变得模糊啦，佢嘅神智变得飘摇啦，佢忘记咗空间，亦忘记咗时间，忘记咗失落嘅自己。毛泽东离去啦，小孟唔知道自己将来会点样，佢并冇心碎神伤，佢只系感到一片茫然。九月十一日嘅夜晚，毛泽东嘅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啦。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佢呢个生活咗二十几年嘅地方。毛泽东嘅卧室里边灯光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啦，照到啲人几乎擘唔开眼。呢度聚集嘅人从来未试过咁多嘅。生前佢卧室里边冇特殊准许，从来唔俾人入嚟嘅。只有小张同小孟经常出入。而家呢，各方面嘅人士都嚟啦。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桂贤、陈石暖、张春桥、黄鸿文、江青、毛远新、池群、谢正仪、李敏等等，佢哋都唔出声喺度等待。只见毛远新前前后后喺度打点张罗。江青身穿黑衣，背戴黑纱，一面阴云。佢拉张秘书过嚟，喺毛泽东嘅遗体前面照咗最后一张照片。李敏，毛泽东嘅女儿，睇住父亲嘅遗容，佢喊啦。佢扑到江青嘅怀里边，嗌住妈妈，母女抱埋一齐喊起嚟。十二点钟，毛泽东卧室外边开嚟咗一架大型嘅灵车，用黑绸制成嘅黑花点缀喺车前，花嘅两边垂住黑纱，车嘅后部系打开嘅。毛远新同几个人讲嗰啲嘢，呢啲中南海干部队嘅同志们就上前将主席嘅遗体抬起嚟，放喺一架平板小车上边，由一个人推住小车，将遗体送出卧室，送上嗰架大型灵车。灵车喺中南海西门慢慢咁开出，后边、前边有十几架小车护送。毛泽东就喺1976年九月十一日嘅深夜，永远咁离开佢生活几十年嘅中南海。毛泽东深居简出，特别系喺佢嘅晚年，一直活动喺呢块小小嘅天地里边。佢嘅饮食起居，佢嘅闲庭信步，佢嘅运筹帷幄，佢嘅迎来送往，佢嘅读书学习，都系喺呢处进行嘅。中南海啊，毛泽东嘅名字曾经系几咁紧密咁同你连埋一齐。中南海，你嘅名字几咁响亮，你曾经引起多少人动情嘅遐想，你曾经引起多少人嘅无限向往，因为你是毛泽东居住嘅地方。今日毛泽东同你永远告别啦，永别啦，春藕斋，你唔系去视察大江南北，永别啦，丰泽园，你唔系去庐山开会，永别啦，紫光阁，你唔系去重访故地井冈山，永别啦，静谷，你唔系去北大河畅游大海，永别啦，游泳池嘅旧屋， 你唔系去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大军，永别啦！二零二新屋，你要去一个永远唔会翻嚟嘅地方，永别啦！中南海，毛泽东嚟唔切同你一一道别，佢就永远离开啦。无疑呢啲地方喺好长一段时间之内，会因为毛泽东嘅逝世而留下一页历史、一啲痕迹、一啲回顾、一片空白。灵车队喺中秋嘅深夜，喺府右街嘅路上慢慢前行，向住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街、长安街今日系咁干净，系咁宁静，两旁嘅树木沐浴喺清冷嘅银色月光之下，喐都唔喐。街道两旁今晚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无哀乐，无哭声，只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经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慢慢地流动，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晚的路程为何显得这么遥远、这么漫长呢？灵车队终于到达大会堂正门了。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面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人抬着放在大厅中央早就摆好的平台上面，华国锋、陈锡联在前，张春桥、黄鸿文在后，四个人拉着一面火红的党旗，轻轻地盖在毛泽东的遗体上。盖完之后又四面拉一拉，一面党旗覆盖着他的身躯，跟住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四周围摆放了鲜花翠柏，一切都布置完毕了。政治局委员留下四个人今晚守灵。人民大会堂里面已经没有小孟的事了，他坐汽车回到中南海。这个时候东方破晓，曙光升起，小孟又回到毛泽东的卧室。他和小张两个人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整理些什么。他们依旧好像傻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他们曾经多次坐过的那种离开主席床边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毛泽东那种阔大的木床现在显得是这么平静、光滑、洁净，一张白色的被单将它平平地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经是这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书、同人谈话了。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他仲留在中南海里面度过了一个几月的时光。他不用轮流值班，他亦不用为了揸紧时间休息再服用速可眠了。在一个多月里面，他每日都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面整理整理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住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些文件、这条毛巾、这张床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饮水的杯等等等等，都有一段历史。中南海终不能够告别，你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面，永远留在他生命的旅途之中，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之中。